接下来我们警民热线的单元邀请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县警察局我们少年队的队长韩秀爱韩队长，队长下午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今天队长和大家来好好谈一下有关于少年辅导这件事。队长先和大家谈一下说，诶，我们统计一下，就是在我们花莲地区我们的中辍生的状况，还有有些家长发现，诶，孩子不跟家里联络了，或者是学校也找不到孩子了，这种就算是失踪少年嘛，对不对？
是是是。
好，中辍生跟失踪少年在花莲地区的状况如何？
好的，这两个名词是不同的一个意思的界定的。中辍生就是现在九年国民教育嘛，一直到国中国小到国中，如果学生不去上课逃课了，一直没有上课，学校会通报到教育局列为中辍生。
好，
所以同时通报到我们警察机关来加强协寻。
所以中辍生指的是国三以下。
没错没错没错。
okay, 好，
对。那另外我们大家会想说，那高中生呢，高中生如果不读书呢？
对呀、
不去读了怎么办呢？那我们高中生的部分叫中离生，中途离校的学生这个部分学校会做后续的一个电话追访，问你要不要回来上课啊，你最近好不好啊，在哪里工作啊等等的作为一个关心的动作不上课也没有任何的法令可以限制他的中离生。那另外所谓的失踪少年，失踪少年就是家长发现小孩子怎么都没有回家了，一出去玩就不回家了。大家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协寻少女被网友骗走了，
对，
跑到从台北跑到高雄等等的，希望全国民众帮忙协寻这个少女等等的，这叫家长会去派出所报案，这叫失踪少年所以两种是不同的一个意义的。那这两个在我们警察机关里面以前不大重视这两个区块，那现在呢发现这两个区块的部分学生会去做一些处罚的行为所以我们现在警察机关非常重视这两个区块，我们在每一项的会议都会提出来检讨，来要求我们分驻派出所还有我们少年队的同仁要加强来去协寻这个中辍生跟失踪少年，协寻回来之后呢要好好的来测访了解你到底跑去哪里，你失踪这个阶段你在什么地方，你的经济来源，可以问出一些端倪，他有没有涉及到处罚偏差这个我们可以来进一步的来辅导所以这区块是很重要的。我们大概我们花莲县从今年一月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中辍生部分发生的有61件，这个当然里面有重复的啦，
是
61件，其中重复中辍的有大概我们列管的15位学生都是两次以上中辍的。那列管的学生里面有6位曾经被我们移送处罚，
是
所以他比例是蛮高的。那另外在失踪少年部分，我们目前一月到现在累计就人次的累计有58人次其中有我记得是有6个人6位失踪少年是重复性的，甚至有些3次以上的，那被我们移送处罚的有一件是在这个是在失踪期间去触犯法律行为的，我们移送少年法院有1件，有一件，这是我们今年度的我们花莲县境内的中辍生跟失踪少年的数据。
这样听起来也还是有相当的数量哈，在花莲地区，而且你刚刚提到说中辍生是国中以下这也不过才10几岁的小孩，然后呢不读书，后面的所衍生的就是我们所顾虑的。所以刚刚队长提到说有一些会有这种触犯法律的部分，我们可以想象的可能有的就会担心的就是什么变成诈骗集团的车手啦，或者是帮派吸收啦，这些都很可能是有关联性，对不对？
是的，就我们去年有一位失踪少年，也是同时具有中辍生的身份，也是跑到台北去这个加入了一个诈骗集团这个我们后来他因为欠诈骗集团里面的，他动用了一些钱，然后又把诈骗集团里面他的机车给他用了，机车用坏了被诈骗集团修理自己内部修理之后呢，他就逃回花莲，回来花莲之后我们分局就把他 寻获了啊，做一个撤销失踪跟中辍的一个动作啊，进而关心他，才发展出一个诈骗集团的一个案件。然后我们在今年的一月底上了台北来做一个查缉的一个收网，查获了六七个成年人，一个集团性的一个组织犯罪，其中另外还有北部的少年有三名涉案。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中辍跟失踪少年，他跑去参加了犯罪组织诈欺集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
这也才十几岁耶，才国中耶，他们就有办法在犯罪集团里面去当车手，还有做其他事情。
是，他们当然诈骗集团他们都会先教育啦，都会先教育他们了，如何诈骗啊，当车手啊，到哪里去就去取款，他也不知道，很多小朋友也不知道。你看那个有约好地点就去拿身上的东西，然后交给我们车手的一个车手头，交给他就好了，你会获得这个1-3%的一个报酬。
是，
对，所以青少年有钱就可以买手机啊，就可以买一些他想要的东西啊。
是，
他不晓得这个会触犯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诈欺行为，诈欺犯罪。
而且因为太年轻，所以这代表是等于国中以下，就是15岁以下，所以他们真的遇到问题，像刚刚提到，也许他那时候逃离是因为摩托车把人家用坏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收尾，因为年纪太小，其实很多东西的判断跟应变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就会衍生后面更多的问题，对不对？
是，就辅导的一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青少年他对法律的认知确实不足。另外呢，青少年碰到问题了，他不懂得如何求救，这也是我们常常去学校宣导的一个重点。我说你们发生任何问题，你一定要勇敢的告诉你的家长，你的父母亲，勇敢的告诉老师。毕竟成年人经历事情多，会解决事情，你们不会，你们如果不敢讲，你们会把事情越弄越问题越大，
越糟
。所以我们进入校园做宣导，也增加也包含这个部分，还有法律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宣导，这很重要的，除了一些所谓的毒品的危害啦等等的一些宣导之外，我们针对法律的观念概念，还有青少年要勇于向师长家长求救的这个概念，这很重要的
。好，所以看得到我们少年队啊，其实常常到校园去跟孩子们互动，跟青少年互动，有时候真的对他们而言，可能知道某一些事情是处罚，可是不知道那个严重性，
没错，
甚至有些部分他觉得啊，没什么关系啊，没事吧，但是我们透过这个宣导的时候就可以让他们知道。好，那除了我们少年队主动走到学校去来告诉孩子们之外，事实上我们花莲县警察局的少年队里面，我们现在也设立了少年辅导委员会。哇，这非常重要，这对于青少年的守护的部分，还有这也绝对可以成为我们家长很重要的一个后盾，对不对？
是，我们在去年112年7月1号，我们少年辅导委员会正式的一个有一个法律的一个定位，108年少事法修正了一个很大篇幅的一个修正，就是将以前我们所谓的少年鱼贩，以前少年鱼贩，就是少年如果经常逃学逃家，跟有犯罪习气的人混在一起等等的，有十几条通通要直接丢到少年法庭，为了避免少年被贴标签，甚至于少年及早接触司法，会让他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健康会成问题，所以这个通通拉出来，只剩下所谓的少年处罚，比如少年啊，就是偷东西啦，喝酒开车啦，骑车啦等等的一些处罚行为，是直接送少年法庭之外，以前所谓的少年鱼贩行为，它变成了两项，一个低度的一个比较低度行为，一个叫曝险，一个叫偏差行为，曝险行为又分三种，第一种就是少年携带经常携带危险器械危险物品，危险物品并没有指明说是什么带刀带枪带一些玩具枪，当然是一些危险器械啦。第二个就是吸食3-4级毒品，第三个是有预备犯罪的状况或者是犯罪未遂，这三种行为是列为曝险行为 其他的我刚刚前面讲的跟怎么经常有犯罪嫌疑人在一起啊等等的，这些是列在偏差行为。如果这是这有如果有曝显偏差行为，这些谁来辅导？
对，
不，法院不管了。
对，
所以在去年七月一号成立了少年辅导委员会，他的全衔是花莲县少年辅导委员会，在中央的一些开了很多会之后，他认为少年辅导委员会还是放在警察机关的少年队，少年队。所以现在我们少年队就有所谓的合署办公一个少年辅导委员会，里面也我们聘了一名社工督导，三名的社工，来做这个少年曝显行为偏差行为的辅导，从去年执行到现在，我们大概辅导偏差曝显大概二十几位青少年了，
是
辅导的，
嗯，
另外偏差行为大概有十几位，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一个制度啦，不会让少年直接丢到法院去。他认为他被贴标签了，他就一蹶不振了。
是，
他认为他经过法院回到学校，大家说啊，这个经过法院，他就认为他自己是不同的，不是一个正常的青少年了，那很难把他拉回到正轨。所以少年辅导委员会不一样，社工员是一个以一个辅导的心态关心他、关怀他，等等的，可能让他可以慢慢导正，而没有被贴标签的想法。
是。好，那我们少年辅导委员会的这个对象哦，则是从12到18岁，对不对？
是
12到18岁，所以啊，就是只要是好，那我们再来就告诉大家，我们既然花莲县警察局我们少年队里面有个少辅会，去年才成立的，那我们也让青少年在开始有一点点小偏差有曝显的时候，我们及时的赶快透过社工，我们用更多软性的方式赶快把他们拉回来哦。好，那我们再来就讲到刚刚提到说我们家长朋友可以怎么样来寻求协助，来让自己的孩子及早的真的有状况的时候透过辅导回到正轨呢？
好的，主持人问得很好，那到底是谁可以通报少年辅导委员会来针对这个青少年的曝显或偏差行为来做辅导？那在法律的规定里面就包含很多单位咯，社政、教育、卫政、警政，警政包含我们所有的警察机关，那还有所谓的家长，少年本人也可以，
本人
啊，有些少年可能是 自己发觉自己做错事情了，可能我偏差了，自己打电话到少年辅导员说我要接受辅导。
这么可爱。
对，目前是没有了，目前是没有。那我们累积到现在，大部分都是我们警察机关呐、跟社政单位、教育单位通报的一些辅导个案。他们如果说需要开案的，他们会马上填一个所谓的开案请求表，传真到我们少年队。让我们少年队的少年辅导委员会收到传真之后会立即做一个评估，会去访视，会针对这个少年的家庭朋友本人做访视，然后再由请求开案的这个单位来给我们丢给我们一些相关的资料，马上做评估，14日内做成评估开案与否，开案了就会开始做一些去辅导的一些动作，然后做成很多资料等等的，然后定期会来开会，会来讨论这个少年的辅导状况大概是两期，一期三个月，半年半年的辅导，然后会配合学校、家长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很好对不对有时候因为也许有的父母对于孩子的辅导教养不管是自己一个人来辅导，或者是两个人，或者是隔代啦等等，但是呢我们透过少辅会，我们是一群，而且是专业志工还会结合周边，然后会可以协助他的事情更多。
是的，其实我们这个社区安全网的，就是一个社安网的概念呢。社安网的概念就是说，很多家庭、很多青少年，他可能是社政单位他的一个支持、辅助服务的对象，那可能又是安置机构，或其他机构服务的对象，各做各的，单打独斗。
是。
那社安网的概念就是，我们会结合所有的社安网的单位、网络单位一起来做一个介入辅导。所以像少年辅导委员会，我们做的工作其实除了去接触这个少年之外，我们也接触他的朋友，接触他的学校， 接触他的家长，甚至于可以知道说，哦，这个少年可能在社，可能在社会处，可能在什么单位有社工在服务，是服社工服务的对象，那我们就可以找这个社工一起来讨论，这个少年还缺什么，哪个区块没做好，哦，所以是刚主持人讲没有错，是大结合大家的力量一起来辅导这个少年，
是。好，所以最后就想跟家长朋友讲，或者是学校的老师等等哈，学校的我觉得机制上已经很完整了。
是
有些家长的话，也许你觉得说，家里的孩子，比如说你发现，哎，他的朋友感觉上，也已经算是有偏差行为的哈，跟这样的人在互动，然后或者你觉得孩子在你的观察似乎有参与一些什么不良的组织等等，类似这样，或者他某一些的偏差行为你觉得需要透过专业的社工来做协助辅导的话，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少辅队会，都可以跟我们少辅会这边来联系，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就一整个团队来一起来辅导孩子，来照顾孩子，对不对？
是的，主持人讲得很好。我去年我们成立少年辅导委员会之后，我自己也改变了很大的观念，因为我本身都从事刑事工作然后都是一些打击犯罪，看到坏人就抓，然后现在有少年辅导委员会发现不对了，发现少年队这个区块又不一样了，除了我们办案之外，我们可能在辅导这个区块要下很大的一个力量。以往我们这个年，我们老一辈的年长者，以往只要发现青少年不乖，那靠少年队，找少年队来教训你。现在不一样，现在少年队有少年辅导委员会，是一个柔性的，
是。
现在青少年又比较早熟，他不会听家长会，不会听我们少年队同仁的话啊，听到一个社工阿姨比较柔的，他会放下他的戒心，会把他内心话讲出来，而且可以发现他的问题在哪里，而不是用很严厉的方式。你用严厉的方式，他不会告诉你心里的话，
是。
那你辅导绝对，你这样教训没有，绝对不用，没有效果的。所以我发现，有少年辅导委员会这个比较柔性的一个单位去发掘这些问题学生、问题青少年的一个心理的想法。可以把它抓出来之后，真的可以把一个青少年好好的一个让他走正确的路
呀。好，现在有少辅会来协助家长朋友，对于我们的青少年及时的他们有一些小偏差或者是有顾虑的话，及时的给他们辅导。好，那如果家长要找我们少辅会的话，什么样的管道？
好的如果需要我们少辅会来辅导这个少年，可以用传真的方式到我们一个电话，叫做我们少年队，也是我们少年队的电话了，822-1477，822-1477，目前没有专线，
是
目前没有专线，因为我们少年队是24小时都有人的啊，都有同仁在队上所以可以用这个方式来传真，那也可以用一个书函的方式寄到我们花莲县政府少年辅导委员会地址是府前路17号。17号如果都没有这些表格，你可以就打刚刚的电话，就可以打电话到少年队，我们都有同仁可以接听，可以服务各位民众有任何的需求，那我们会转接给少年辅导委员会来做一个专人的服务
呀。好，花莲县警察局少年队就绝对是我们的家里有青少年的父母朋友们大家最佳的伙伴跟后盾如果觉得家里的孩子你觉得已经开始有一点偏差的顾虑或行为出现的话，就可以来找我们的少辅会了。
是
OK， 今天非常谢谢来节目当中我们花莲县警察局少年队的队长韩秀爱韩队长，谢谢队长，
谢谢。